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雪梨各界举行集会游行，纪念六四34周年。惠州政府就无居全澳之首，澳洲总理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联邦政府已立新规，防止雇主剥削新移民。澳中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商讨恢复两国国防战略对话。澳洲政府宣布扩大麦卡尼岛海洋公园保护区，面积三倍。澳洲人存款一年内猛增千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六月四号下午，来自雪梨的各界人士在市中心的市政厅前举行集会，纪念六四34周年，起香港抗争四周年。集会人士追念六四英灵，呼吁推翻中共暴政，警示国际社会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1989年六月四号，中共下令军队正在天安门广场上诉求政治改革，反对官僚腐败，呼吁人权自由的学生及民众进行血腥镇压。每年的这一日，海外各界人士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期望八九精神代代相传。集会由中共政权受难者、澳纽联盟以及港人会方共同主办。出席活动的有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华人、西藏、新疆少数族类人士及支持民主与人权的澳洲人。当日下午集会现场上，八九精神全身火，齐心协力倒集共，六四英灵不朽，八九精神永存。将勒斯奴图特 CCP 万福格外醒目，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牌多处可见。今年集会的主题同历年纪念活动不同处在于，呼吁中国内外的各种正义力量联合起来，打倒中共独裁政权，而非诉求中共平反六四。中国问题专家、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推翻中共时机已到。十几位各界代表在集会上发言，他们纷纷谴责中共暴政，呼吁海内外人人支持齐心合力，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大使国际澳洲峰会代表 Sophie Sy 在集会上呼吁，澳洲政府不要因经济利益而漠视中共持续侵犯人权的罪行。天安门大屠杀的见证者和幸存者、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在集会上发言表示，中共是一个反人类的犯罪集团，全世界都应该反对中共。香港社区代表陈女士谴责中共利用国安法剥夺香港新闻、法治、言论自由，并呼吁澳洲停止同中国的一切贸易。澳洲大律师 Sophie 约克在呼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人民的同时，敦促澳洲政府应利用马格尼茨基法案惩治人权罪犯。墨尔本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惠州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全澳乃至全球范围内均位于前列。分析师表示，缩减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债务水平。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分析显示，在债务方面，惠州不单止在澳洲名列第一，其举债规模亦超过了加拿大和德国的10个类似的州和省份。惠州在2020年已失去 AAA 信用评级，降至 AA， 明年其税收支撑的债务估计将达到运营收入的近 203%。 分析师表示，惠州的信用评级不太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提高，而是将落后于澳洲其他地区。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分析师曼宁表示，缩减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将是偿还惠州创纪录债务的关键，取消墨尔本机场铁路线和吉朗高铁项目，并缩小平交道口拆除项目的规模，会大大减少预期的债务。曼宁仲表示，推迟项目亦会给惠州带来立竿见影的益处。尽管惠州最新的预算案引入了数十亿澳元的新税收，但预计债务水平只会减少37亿元。到2026至2027年度，净债务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710亿澳元。由于联邦政府的基建项目投资审查，墨尔本机场铁路线和吉朗高铁项目目前被搁置。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总理艾尔巴尔斯在访问越南期间，同越南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共同利益，包括中共在该地区的立场，同时亦推动了在越南的外交努力。艾尔巴尔斯将同越南总理、越共总书记以及国民议会主席等越方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会谈内容包括清洁能源、科技、旅游、教育和打击跨国犯罪，另外还将讨论如何改善越南工人在澳洲就业的机会，以及地区日益紧张的关系问题。艾尔巴尔斯说，越南是澳洲的重要伙伴，澳洲和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看法，这个就是该地区的海洋法需要维护，需要尊重该地区乃至全世界各国的主权， 我哋赞同呢一观点。喺巴黎斯宣布咗一项1.05亿元嘅一揽子计划，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规划，刺激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嘅私人投资，并为越南发展其关键矿产部门提供帮助。喺巴黎斯话，正系通过我哋嘅员工走到一起，我哋先能释放出最好嘅想法，并建立起最深厚嘅联系。所有呢啲联系同合作，都汇集喺我哋将把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嘅计划。呢次访问亦正值澳洲同越南建交50周年。艾尔巴尼斯话：两国仲有更多机会深化互相接触，亦期待双方进一步合作。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已提议进行法律改革，以阻止工作场所剥削临时移民工人违反行为。意义中嘅法律修改将把强迫某人违反签证条件定为刑事犯罪，禁止过去剥削过移民嘅雇主雇用临时签证持有者，并加大对做错事嘅雇主嘅惩罚力度。现行移民法中不利于举报剥削行为的部分亦将被废除。移民部长吉尔斯说，目前对移民工人的管理是一场剥削危机。他表示多达1/6的新移民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他说，当移民工人的工资过低时，这个会伤害到我们所有人，导致每个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降。意义中的改革将帮助工人发出声音，并将矛头指向那些做错事的雇主。政府将修改移民法规，将雇主担保移民的允许时间从60至90日延长至180日，以提高三种担保移民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另外还将向澳洲边境部队提供5000万元，以帮助执行新法律。未来还将就临时签证持有人可能享受到的举报人保护进行磋商，并加强公平工作申诉专员和内政部之间的合作。联邦内政部长奥尼尔表示，政府正在就移民制度的系统性改革进行磋商，这个将确保它符合澳洲工人和企业的利益。政府亦在做必要的工作，确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会被剥削或虐待。综合消息，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在新加坡出席地区安全对话会期间，会见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并呼吁在印太地区开展军用飞机和舰艇之间的安全和专业的互动。据悉，马尼斯部长在李尚福将军会谈时，对澳洲公民持续被扣留和中共人权问题表示担忧。这次会议是在上个星期六晚上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的。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尚福拒绝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正式会晤。根据澳洲对澳中两国防长会谈的描述，马尼斯重申了澳洲对支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承诺，并谈到了确保我们地区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专业活动的重要性。艾尔巴尼斯政府之前曾对去年5月26日在南海上空发生的一起军机被拦截事件表示关切。当时一架中共歼16战机拦截澳洲皇家空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澳方并且指控中方执行这次拦截行动的手法十分危险，包括杀驳条丝进行干扰，对澳洲机组人员的安全造成威胁。之前莫里森政府还谴责了2022年2月中国海军军舰在澳洲北部国际海域用机关照射澳洲侦察机的危险行为。目前还不清楚李尚福是否在上个星期六晚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对澳英美安全协定中核动力潜艇计划的担忧，但马尔斯重申了澳洲政府对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澳洲国防军司令肯贝尔将军和国防部次长贾莫里亚蒂参加了这次澳中防长会议。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将麦克尼海洋公园的规模扩大3倍，环境部长贝斯基已签署了扩建的最终设计。贝斯基6月5日宣布，北公园目前占地162,000平方公里，位于塔州和南极洲之间，它的面积将增长到475,465平方公里。他说，这座海洋公园的扩建是为了保护子孙后代的海洋。贝斯基说，麦克尼岛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一个偏远的野生动物仙境，是数百万海鸟、海豹和企鹅的重要繁殖地。该公园的面积将增加385,000平方公里，这个意味着麦克尼海洋公园现在占澳洲海洋的48%以上。占麦克尼公园93%的区域将完全禁止捕鱼、采矿和其他采掘活动。麦克尼岛在1997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该海洋公园在塔州东南约1,500公里处延伸，深入南大洋。综合消息，面对房贷利率上涨和生活成本大增的双重压力下， 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开始注意赚钱和减少消费，澳洲人的存款大幅增加。储备银行监管机构澳洲审慎监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至4月30号的一年中，澳洲人的银行存款增加了1000亿澳元，存款总额达到 1.37 万亿澳元，四大银行的客户存款首次超过1万亿澳元。疫情期间，很多澳洲家庭就下了积托，例如联邦银行的客户存款额比疫情前的2019年4月多 45%。 虽然2022年5月以来预备银行多次加息，房贷利率一路高涨，但联邦银行过去一年内又吸收了200亿澳元的存款。货币专家督促储户比较不同银行之间的储蓄利率，以获取最大收益。在过去12个月内，很多家庭的房贷月供增加了 50%，但人们的存款依然增加。比较网站 RateCity 的研究总监平德尔表示，这个看上去似乎违反了市场规律，利率大涨令到背负大额房贷的人面临很大压力。平德尔表示，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减少支出，增加储蓄，以免从更高的利率中获益，但生活成本大增已经开始侵蚀他们在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的经济缓冲区。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